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文在寅与普京通话，提出需考虑停止向朝鲜供应原油。对朝鲜新一轮制裁草案将由美国提交给安理会，安理会将于下个星期一投票表决。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呼吁昂山素姬谴责罗兴亚人危机。加勒比岛屿做好迎接飓风伊尔玛的准备，瓜德罗普预警已经提升至橙色。听众朋友大家好，韩联社首尔9月5日报道说，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珠贤介绍说，韩国总统文在寅4日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文在寅指出，联合国安理会需认真考虑停止对朝鲜原油供应，禁止朝鲜劳务输出，切断朝鲜创汇渠道的方案。文在寅强调说，朝核问题需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但这需要朝鲜停止进一步的挑衅。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从规模和性质来看，不可与过去其量其观，且朝鲜主张试爆了可装载于洲际弹道导弹弹头部的氢弹，这十分令人担忧。正在中国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普京表示，朝鲜核与导弹项目破坏国际核不扩散的体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也通过了谴责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的宣言。普京指出，宣言提到朝鲜核问题需要以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他提议在文在寅6日访问俄罗斯普拉迪沃斯托克时进行更深层的讨论。中新社报道称，文在寅就任后将首次访俄，时间是9月6日。6日，文在寅将在普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后共同会见记者，并签署重要的协议。7日，文在寅将出席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介绍韩国政府的新北方政策，呼吁亚欧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同时提出韩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蓝图。朝鲜氢弹试验成功，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对话，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朝鲜现在可以发射越过日本领空的导弹，而且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他们现在又宣称试验了氢弹。就在今天早晨，还有报道说，这个政权正在准备进行新一次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我必须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说，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有关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的其他一些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自朝鲜政府于上周日正式宣布氢弹试验成功后，中国外交部就对朝方的这一最新军事行动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和强烈的谴责。外交部在声明中还指出，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坚定不移地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本周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于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再次宣称，我们呼吁朝鲜能重新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通过对话我们才能达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就这一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于昨日发表了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和其盟友，将引发美方大规模军事回应的强硬喊话。白宫就此也指出，特朗普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时表达了就朝鲜危机美国不排除使用核武力量的可能性。面对来自美国政府强调军事解决朝鲜核危机可能性的表态，刘杰一则在安理会的发言中重申了由中俄两国提出的双轨并进平息目前局势的思路。该方案将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目标相结合，希望通过美韩暂停采取军事回应行动，朝鲜也停止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射的方式来实现东北亚地区和平的路线图。俄方代表瓦西里涅边贾也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他扬言道，莫斯科呼吁各方参与对话并重启朝核谈判。 另据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当天的通话中传达了只有外交和对话才能解决目前危机形势的立场，但中俄两国提出的这一方案遭到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里在会上的全面否决。中国作为朝鲜目前于国际外交中唯一的盟友国家，专家估计中朝贸易占朝方出口总值的 9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于昨日在推特上做出了除了其他选择之外，美方正在考虑断绝与任何跟朝鲜做生意国家全部贸易往来的提议。尽管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威胁成分较多，在现实中推行起来难度较大，但这也不排除如果朝鲜危机得不到好转，白宫再次就贸易问题向中国发难的可能性。
对朝鲜新一轮制裁草案将由美国提交给安理会，安理会将于下个星期一正式投票表决。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呼吁昂山素姬谴责罗兴亚人的危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优萨夫扎伊呼吁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昂山素姬谴责缅甸穆斯林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受到的可耻待遇。马拉拉说，全世界都在等着昂山素姬说话。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自缅甸8月份爆发暴乱以来，已经有近9万名罗兴亚人逃到了孟加拉国，成为昂山素姬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西方批评人士纷纷指责他没有为这个长期控诉遭迫害的少数族裔发出他的声音。马拉拉在推特发表声明说，过去几年我一再谴责这种悲惨且可耻的待遇，我仍在等着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昂山素姬做出相同的举措。他说，全世界都在等，罗兴亚穆斯林也在等。另据印尼官方通讯社安塔拉的报道，印尼活动人士9月2号在雅加达缅甸大使馆外抗议的时候，要求诺贝尔委员会撤销昂山素姬的和平奖得主头衔。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缅甸罗兴亚叛乱分子8月25号对数十座警哨及一座军事基地发动协同攻击后，引发新一波的暴力冲突。接踵而来的冲突和缅甸军方的军事反击行动导致至少400人丧生。缅甸官员将民宅遭焚烧和平民丧命归咎于罗兴亚好战分子，而罗兴亚人说，缅甸军方为了驱离他们，不惜纵火杀人。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紧锣密鼓地商议是否废除非法移民计划，60万人或被遣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介绍。
报道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实施了名为 DACA 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让未满16岁前入境的年轻非法移民获得工作许可和暂缓遣返的待遇。这项计划的受益人往往被民众称为追梦人。迄今在美国有80万人得益于这项政策，能够留在美国两年以便就学或工作，当两年届满后也可以再申请延长居留。特朗普在今年稍早曾经说过要以人道来对待追梦人，不过现在却传出他要废除这项计划。9月1日200多名民众在洛杉矶举行集会，呼吁特朗普不要取消该计划。集会的参与者很多都是所谓的追梦人，他们高举标语反对遣返。据悉，目前有超过350位美国企业、团体和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发表了联署公开信，呼吁特朗普不要废除这项计划，因为将给经济带来巨额损失，也会影响美国的竞争力。此外， 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表示反对，例如共和党籍的众议院院长保罗·瑞安就呼吁不要粉碎追梦人的希望。据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上周末表示，现在只处于白宫内部研究阶段，至于将如何与国会合作，那是在星期二公布白宫方案之后进行的下一步。
在哈维的影响刚刚趋于平息之后，又一个热带风暴伊尔玛已经在加勒比海产生声，位于小安地列斯群岛中部，东加勒比海上的居民开始抢购水和食品。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从9月4日开始进入三级警戒状态，气象局发出飓风黄色警报，黄色警报要求居民自愿撤离，美国南部和古巴等地已经充分做好了准备。另据本台最近的消息，瓜德罗普的预警已经升至橙色。周一上午，很多城市中小学生照常开课，但是圣马丹和圣巴尔代莱米两个城市延迟了暑期以后的开学时间。新的强烈飓风伊尔玛正在大西洋上迅速移动，恐在这个星期给加勒比海、墨西哥海湾、美国东海岸南部多州带来严重威胁。目前伊尔玛位于背风群岛以东1700英里的海域上，预计在本周二或本周三抵达背风群岛或波多黎各。美国飓风中心说，伊尔玛目前持续的风速为180公里，预计在未来两天有所增加。风暴集中在下风群岛以东120公里处，向西行驶，时速为22公里。波多黎各的州长里卡德·罗塞罗表示，美国领土的政府机构准备应对风暴造成的紧急情况。波多黎各自由邦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由邦，它是它的境外领土，首府为圣胡安。南韩国防部9月4日表示说，持续观察到朝鲜第六次核试之后，有再度准备发射弹道导弹的迹象。南韩国防部向国会国会委员会做报告指出，就军方核试之后最新动向提出上述的说法。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称，朝鲜3日进行第六次核试之后宣布成功试爆可装载于洲际弹道导弹的氢弹。观察显示，为证明有能力以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朝鲜下次可能以正常的角度发射导弹。南韩国防部指出，韩美同盟会有动作回应朝鲜核试，双方将协商在朝鲜半岛区域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轰炸机等方案。南韩国防部表示说，南韩部队单方面也将在本月进行金牛座空对地导弹射击演习。金牛座导弹载于战斗机，射程达500公里，拥有藏迹踪匿等功能，可躲藏雷达探测与电磁波的干扰，准确命中目标。南韩空军和陆军9月4日进行联合导弹演习，分别发射了旋武地对地导弹、空地对对空的导弹，假设目标为朝鲜延靖北道吉州俊峰区里核子试验场。这是朝鲜3日进行第六次核子试验之后，南韩采取的首项军事措施。南韩国防部指出，回应朝鲜核弹威胁的措施包括建立杀伤链、南韩导弹防御系统与大规模打击报复作战计划的三轴体系、修订韩美导弹指南、部署美国的终端高空防卫系统，又称萨德反导系统、发射车，通过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提升执行能力。南韩国防部预测说，朝鲜核试的总爆量是2016年9月第五次核试的5倍。韩国国防部推断朝鲜核试使用多种核材料，但未表明是否就是氢弹。南韩国防部分析说，朝鲜最早两次核试使用了钚，第三次到第五次使用高浓缩的铀或钚，第六次核试意在掌握超强核弹头以及威力控制的技术，持续提高核爆的效能，让朝鲜成为拥核国家的地位或已经成为事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5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自8月25号，缅甸国内西北部若开邦地区爆发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洛兴亚救世军武装和政府军发生接连交火，该事件现已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另有9万信仰伊斯兰教的该国少数族群罗兴亚人在近期逃到了邻国孟加拉国，试图躲避缅甸国内混乱的局势，并从长期以来缅甸当局针对该族群的不公对待和人权侵犯的困境中逃离出来。由于大量的罗兴亚人在此次武装冲突发生后不得不被迫离开他们在缅甸西北部的家园，而当地暴力局势又未能得到良好的控制，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态度模糊的缅甸国务资政、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则面临着最新一轮的国际重压。一名现年20岁、刚刚通过光脚徒步行走抵达孟加拉国境内、名叫蒂阿拉的母亲向接待她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过去这几个星期以来在缅甸的遭遇。她声称，我原是生活在缅甸的农民，我的丈夫在近来的交火中被人开枪打死，我有幸带着我们的儿子和他的爷爷奶奶从老家逃了出来。这名罗兴亚族妇女回忆道，我们家人和一行的村民们经历了3天的步行，有时还要躲避起来，以免引来沿路交火双方的注意，才终于来到了这里。我们逃亡的一路上都是山路，还经常下雨，路很滑，我也多次滑倒在地。罗兴亚族群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虽然在缅甸境内生活着110万之众，但他们从未得到该国政府所颁发的公民身份或享受到相应的基本权利。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显示，现有大约72000名像蒂阿拉母子这样的缅甸罗兴亚族妇女儿童在近日内抵达了孟加拉国成为难民。然而由于近年来孟加拉国已经接受了超过40万名的缅甸罗兴亚难民，其政府曾多次表示他们的接待能力已接近极限，因此尚有数千逃到此地的缅甸罗兴亚人陷入了被当局拒绝或暂缓入境的处境。一名身在一线向难民们提供救助的官员在提到抵达两国边境的罗兴亚难民状况时宣称，我们亲眼见到大量的妇女和幼年儿童来到这里，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并需要医疗援助。他还表示，这些难民们在离开家乡后大多都多日未能进食，他们在逃亡的路上只能依靠雨水或泉水维持生命。罗兴亚难民不但面临着被孟加拉国拒绝入境的现状，最新消息显示，缅甸国内的战火已经跟随着他们的脚步烧到了两国边境的地区。据路透社报道，缅甸一座边境村庄在本周一发生了2起爆炸事件，并伴随着局部枪声，但具体人员伤亡不明。一名目睹了爆炸的孟加拉国边防士兵宣称，他亲眼看到一个妇女的腿在爆炸中被炸飞，其人随后被抬进孟加拉国接受治疗。人权观察组织通过对冲突地区采用卫星侦察技术发现，光在一个罗兴亚人居住的村庄内就有超过700间住房被烧毁的迹象。据缅甸当局统计，在若开邦大约有2600栋房屋在此次冲突中被烧坏。对此，缅甸军方声称他们正在对罗兴亚极端分子进行打击行动，但鉴于先前有难民证词指控是官方军警犯下了诸如放火、强奸等侵犯人权的罪行，尽管军方对此类指控加以否认并指责这些都是极端分子们所为，但在难以确定凶手的前提下，缅甸罗兴亚人确实遭到了严重的迫害。联合国难民署通过声明还指出，目前有25万的缅甸罗兴亚人失去了粮食供给，该组织也因为战乱而停止了对紧张地区的粮食援助，当地的民众因此面临着食物来源被断绝的生命危险。对于罗兴亚人居住地区局势的不断恶化，继古特雷斯秘书长于上周五发言表示关切后，联合国驻缅甸特派调查员李喜亮在本周一再次代表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实际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就这一事件上不作为的表现提出批评。负责监督当地人权状况的李喜亮宣称，罗兴亚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情况，缅甸实质领导人应出面处理这一事件，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履行保护其境内所有民众的义务。事实上，去年10月同样在若开邦发生的冲突事件已经致使当时刚刚上台的昂山素姬来自美国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社会力量的批评。 但是此后他本人不仅否认罗兴亚人在该国遭遇种族清洗，并着重指责罗兴亚救世军在冲突中扮演的不良角色，反而对这一族人的总体遭遇态度含糊。昂山素姬领导的缅甸政府针对罗兴亚人的不公政策同样遭到了来自巴基斯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的批评。马拉拉昨日通过推特发表声明，呼吁暴力事件能停止。他并宣称，过去几年来我曾多次谴责了罗兴亚族群在缅甸遭遇的不幸和耻辱待遇，我等待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昂山素姬能像我一样对此表示谴责。全世界和罗兴亚穆斯林们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朝鲜新一次的核试验是9月4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中写道，面对金正恩的核挑战，世界显得无能为力。该报写道，在平壤于9月3号宣布成功试爆氢弹之后，从莫斯科到北京都异口同声地对朝鲜核试验进行了谴责。美国宣布要采取反击措施，韩国则用军事演习给出了回应。不过法国世界报表示，朝鲜是决心要拥有能够保证其政权延续的武器。面对朝鲜的这一决心，国际社会似乎显得不知所措。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朝鲜的核挑战让世界担忧。副标题则写道，平壤星期天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这对中国来说是羞辱，对美国来说则是威胁。文章写道，虽然专家们认为此次朝鲜进行的核试验的威力是上一次，也就是2016年9月9号进行的核试验的5到6倍，但是目前还很难对朝鲜官方的宣称进行确认。但不管怎么说，此次朝鲜核试验显示了朝鲜在核武领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联合国秘书长古塔雷斯表示，朝鲜的此次核试验深深地破坏了稳定。法国世界报说，联合国秘书长的话凸显了联合国在朝鲜核武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法国世界报还写道，目前国际社会的目标还是试图增加压力，以便迫使平壤当局从成本和利益的比较中重新检视其核野心。巴黎、柏林及其他西方国家都在做这样的呼吁，但是很多观察家们认为，西方国家紧紧抱着不放这一目标，是为了能够拯救核不扩散条约。但是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朝鲜当局认为，只有拥有了核威慑的力量，朝鲜当局才能够延续下去。法国世界报还指出，朝鲜的行为目前也在让朝鲜的传统保护者北京和莫斯科感到担忧。不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都是一方面呼吁不要陷入恐慌，同时又强调朝鲜核试验破坏了所有国际协议，给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法国世界报还表示，由于核武计划对朝鲜政权来说事关它的生存，所以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用途的，除非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石油储备进行制裁。不过该报又指出，到如今为止，北京当局一直反对对朝鲜的石油储备进行制裁，因为北京当局担心这会让平壤当局倒台的。法国世界报也表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朝鲜核武问题也是让他头痛的问题。特朗普一方面谴责奥巴马时期的温和的对朝政策，不过特朗普不停的强硬的对朝言论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动向。
8月31日，美国国务院命令俄国关闭驻旧金山领事馆，裁撤华盛顿大使馆和纽约领事馆人员，关闭两个办事处。这道命令9月2日生效。由于获知美国联邦调查局9月2日将进入俄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进行搜查，俄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大楼9月1日冒出黑烟，在皓日蓝天下格外显眼。消防队赶到，发现那是俄国领事馆人员在销毁文件。俄国外长斥责美国的搜查行动等于是对俄国的入侵。美国国务院的命令是对俄国上个月下令驱逐美国驻俄国755名外交官的报复，而俄国驱逐美国外交官则是对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通过制裁俄罗斯议案的反应。去年12月底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俄国35名外交官离境和关闭俄国的一幢建筑物，俄国总统普京没有做出报复行动。这一次普京不再忍耐，关闭、驱逐、搜查、黑烟，超出了一般的外交摩擦。白宫发言人称这不是冷战，但无可否认已接近冷战边缘。美俄两国交恶是因为美国国会对俄罗斯出手攻击而引起，攻击的理由是俄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帮助特朗普当选。俄国干预美国大选算多大个事呢？特朗普涉入有多深呢？国会任命前联调局长米勒为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目前为止披露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也许还有深层的原因。俄国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而美国支持反阿萨德的武装势力，这些势力的一部分由伊斯兰国组成。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因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消灭了侯赛因政权。还有一个原因是俄国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美国为此大动肝火。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国会的精英们延续了30多年前就应该放弃的冷战思维，不见苏联已经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已经瓦解，俄国已成为民主，至少是半民主的国家。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初要与俄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和努力被国会的精英们粉碎了。其实改善与俄国的关系是特朗普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国际政治力量对峙的演变表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早已不是俄罗斯，而是共产中国和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战争的触发点也不在欧洲，而在东亚和中东。特朗普希望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使得美国能够集中力量应对中国与中东。然而特朗普的战略思维被华盛顿的精英们以一个毫不重要、毫无意义、无休无止、无聊透顶的通俄门阻挡了。美俄交恶后的俄国只会与中国联手，站在美国东亚与中东政策的对立面，最大的得益者当然是中国。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帮助中共窃取中国大陆，导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89、94后美国帮助中国崛起，让崛起后的中国反噬美国。二战结束后，美苏进入冷战期，美国联合西欧与苏联对抗，使得苏联解体，苏东集团瓦解。美国本应是新生的俄国为盟友，共同对付邪恶马列主义的最后堡垒中国，但华盛顿的精英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美国与俄国的关系已走进深渊，报复与反报复将接踵而来，形成恶性循环。俄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冒出的黑烟是不祥之兆，但愿那只是燃烧文件，而不是燃起战火。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文在寅与普京通话，提出需要考虑停止向朝鲜供应原油。对朝鲜新一轮制裁草案将由美国提交给安理会，安理会将于下个星期一投票表决。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呼吁昂山素姬谴责罗兴亚人危机，加勒比岛屿做好应对飓风伊尔玛的准备，瓜德罗普预警提升至橙色。下面首先请听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曾经在2005年收购美国 IBM 个人电脑业务的中国联想控股公司9月1日同意从卡塔尔皇室所有者手中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简称 BIL， 并计划将其打造为一家国际银行品牌。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这是中资目前为止对欧洲银行业最大的一次晋级。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则指出，由于担忧国内一些大企业的债务不断攀升，北京当局先前对一些海外投资进行了打压，中国官员担心这些中国公司为海外收购所聚集的贷款可能威胁到更广泛的经济。审查加强后，已经有几项重大交易被终结，但联想依然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意味着中国海外投资计划或者看项目并未完全枯竭。总部位于北京的联想控股表示，将向卡塔尔王室阿勒萨尼家族支付 14.8 亿欧元，取得其持有的 BIL 89.9% 的股份。此项交易对 BIL 的估值为16亿欧元，至于卢森堡政府则将继续持有 BIL 的剩余股份。这笔交易尚待欧洲中央银行等监管部门的批准。创立于1856年的 BIL 是卢森堡历史最悠久的私有银行，当时该国的经济支柱还是钢铁生产，其雇员超过2000人，除本国外，在丹麦、中东、瑞典和瑞士等地区也有业务。2016年，该银行的收入为 5.41 亿欧元，总资产为230亿欧元。《华尔街日报》引述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表示， BIL 的总部仍将位于卢森堡，但当前的目标是把 BIL 从卢森堡的骄傲发展为一家国际品牌。该报认为，依赖金融服务带动经济的卢森堡已成为中资银行在欧洲发展的中枢。在中国成立于1984年的联想，更多的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尽管开始于信息技术，但目前已发展成一家多元化、涵盖租车、金融领域的投资公司。针对 BIL 收购案，柳传志在新闻稿中说，这次投资对联想控股来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投资。他并补充说，金融服务是我们聚焦的几个重点领域之一。此前路透社曾在7月披露联想正在就收购卢森堡银行展开谈判的消息。今年6月5日，海湾主要国家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成为席卷海湾地区的国际政治风暴。卡塔尔成为风暴中心，在业绩下滑和国内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卡塔尔王室此时选择寻求变现似乎变得合乎情理。 还有分析指出，联想控股在国内金融领域先后投资了汉口银行、拉卡拉、君创租贷等多种形态的金融企业，但这些相较于复兴在保险业的永安财险、复兴保德信等布局，以及海航旗下的渤海金控、渤海人寿、联创证券等多处金融的布局略显单薄。在境外金融投资方面，联想控股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投资是2016年以 1.1 亿欧元投资英国养老保险公司。相较于复兴和海航的投资手笔，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复兴投资的葡萄牙千禧银行2016年年中的总资产约为730亿欧元，海航投资的德意志北方银行总资产为843亿欧元，德意志银行的总资产更是高达 1.6 万亿欧元。不过，联想毕竟有多年的投资并购经验，并且在国际市场有着很强的品牌辨识度。如果联想控股有意将金融领域作为下一步发力的重点，应该可以迅速打开局面。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宣布，美国将增兵阿富汗，以应对阿富汗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随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将向阿富汗增兵3900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在阿富汗策略的调整，将改变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动态，因为美军指挥官被赋予新的权力，可以根据阿富汗的实地条件，而不是以当地政治或其他因素为考量而做出决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的对阿富汗战争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22日说，希望阿富汗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得以政治解决。他说，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也将为此目标而努力。美国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开始在阿富汗实施反恐军事行动。之后，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在阿富汗部署了以北约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和安全援助部队对塔利班和基地恐怖组织分子实施了打击。2014年，北约国家的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出，作为对作战行动的替代，代号为坚定支持的非作战任务于2015年1月1日启动，驻阿富汗的美军数量在不同年份有所不同，并在奥巴马时代曾经一度达到10万人以上。后来，奥巴马决定大幅削减军队人数，并应阿富汗当局的请求，在该国保留了8400名军人，其中不包括美国盟国的军人。不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驻阿富汗美军的实际人数超过了12000人，该数字反映出了美国在阿富汗的真实驻军水平，且在此之前没有被披露过。多年来，美国国防部一直对部署在战争地区的实际军队人数秘而不宣，他们选择仅公开披露长期部署的军队人数，而临时派入或调出战争地区的人数则不计算在内。8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阐述其阿富汗新战略。他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而是基于具体的条件。美国不会宣布在阿富汗及该地区开展反恐行动所需的军队人数。对于他当选之前曾经主张从阿富汗撤军， 他说，我的原始本能是从阿富汗撤军，但从上任以后，我认定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被恐怖分子立即填补的真空。美国军方官员称，美国国防部预计将根据对阿富汗的新战略，另外派出3900名美国军人，这样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总计大约为16000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8月22日也表示，他已经要求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拿出一份具体的计划，从而确定他在如今已经是第16个年头的阿富汗战争中所需要的新兵力的实际数量。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的一份民调数据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即使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阿富汗战略，美国也无法在阿富汗战争中取得胜利。《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罗杰·科恩的文章《特朗普的阿富汗战略幻想》，文章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阿富汗。这场持续了近16年的战争刚刚变成了特朗普的战争，违背了被免职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的愿望。不撤军的决定是正确的。特朗普指出，暴露美军未来的撤离日期在军事上是不智之举，正如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这个他也没有说错。处境艰难的阿富汗总统加尼需要美国帮助他继续打击生机勃勃的塔利班。不过，特朗普的声明算不上战略，更算不上新战略。正如纽约大学的阿富汗专家鲁宾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特朗普的声明只能是一套不连贯的口号。特朗普多次提到胜利，但他甚至没有试图说明怎样算是胜利。那是因为在阿富汗，最终是无法出现一个军事胜利的。他说，我们最多只能期望避免塔利班上台支持政府军，直到让塔利班明白只有提出和平诉求才行。换句话说，最终的结局只能通过外交达成。但是特朗普已经掏空了国务院，他没有任命阿富汗大使，他撤销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办公室，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联合盟友和阿富汗邻国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虽然特朗普总统曾经模糊地提到达成一项包括某些塔利班人员在内的政治和解，但他的国务卿蒂勒森明确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和平谈判，这种脱节很常见。伊朗本可能出手相助，但由于特朗普痴迷于沙特阿拉伯，所以拒绝了伊朗。俄罗斯本来也有可能有所帮助，但特朗普与普京的秘密困扰着他，所以伊朗和俄罗斯只会在阿富汗发挥最糟糕的作用。至于另外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中国，甚至没有被提及。特朗普曾经请求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更多的帮助我们，这深深地激怒了巴基斯坦。特朗普那些直率的也是合理的批评和对印度的奉承将会激怒巴基斯坦军方，这看起来像是彻底的外交愚蠢行为。阿富汗战争本可能在很久以前人们依然记得它的目的的时候结束，但美国把兵力和资源转到了伊拉克之后，奥巴马准备从伊拉克撤军时试图用一场不幸的增兵行动对阿富汗进行弥补，这是美国军事史上曲折的一章，军人们对此是束手无策的，他们的使命变成一团糟，大约有2400名美国军人为一个活动的标靶付出了生命。特朗普的话对洗血这个耻辱没有任何帮助。前美国驻阿富汗、以色列和联合国大使坎宁安日前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撰文指出，美国要结束阿富汗战争并非易事，但是美国又承担不起失败的代价。他说，无论对朋友还是对敌人而言，阿富汗的失败都会被普遍视为美国的失败。这番话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美国在阿富汗进退两难的境地。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也指出，毫无疑问，特朗普在阿富汗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这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很可能是无法取胜的。即使是在16年前，小布什因为美国本土遭遇911恐怖袭击而入侵阿富汗之前，以及苏联以及此前英国的征战史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制高点上的特朗普已经发现从阿富汗撤军的后果将严峻的难以想象。正如他在其对阿富汗的演讲时所言，从阿富汗撤军将制造一个真空，而包括伊拉克和伊斯兰国基地恐怖组织在内的恐怖分子将立刻扑进去。这样做将重蹈奥巴马政府2011年的覆辙，即过早地从伊拉克撤军，以至于让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占领了美国和伊拉克士兵浴血奋战而获得的领土。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前景与再次大规模征兵一样，在美国国内都得不到支持。因此，曾经在竞选活动中承诺阿富汗战争，并在未来避免在海外陷入类似纠纷的特朗普听从了手下将军们的建议，转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对巴基斯坦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指责后者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金融时报的社评认为，增兵根本不可能大幅改善美国介入阿富汗的条件或者是战略环境，这些策略过去都尝试过，结果发现不太管用。然而，特朗普把他的计划界定为消除奥巴马的遗产。与前任不同的是，特朗普拒绝为军事干预设定任何时间表，而且这种干预也将不涉及国家重建。特朗普的目标纯粹而简单，即歼灭并击败恐怖分子。他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美国以前列出的撤军最后期限只起到了鼓励塔利班坚持到底的作用。正如将军们喜欢说的，美国人有手表，塔利班有时间。然而，特朗普打持久战的承诺差不多也是在表达美国对这一代价高昂、无止境的战争失去耐心。这种矛盾不大可能会让美国人的敌人相信，这绝不仅仅是恐吓。还有评论指出，美俄将在阿富汗地区展开新的博弈。近一段时间以来，美俄关系急剧降温，一开始盛传的特朗普与普京的蜜月期很快变成冰河期。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甚至还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连续进行多场军事演习。对于美国的一系列挑衅，俄罗斯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同样以强势回应。俄罗斯宣布将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主要就是为了应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阿富汗对于美国意义重大，即使没有塔利班，美国对于阿富汗也不会轻易放弃。毕竟美国在该地区投了很多资金，再加上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于中东，尤其是伊朗的雄心表露无遗，而阿富汗作为紧邻伊朗的一块跳板，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俄罗斯加强中亚军事存在，指向性就非常明显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法国象征派画家雷东是19世纪末象征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学上主张发挥想象而不依靠视觉印象。他既反对写实派，也反对印象派，认为写实派缺少想象力，而印象派完全是感性的。他自己要探索一种具有思想魅力的人性美，他创造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而成为象征派最杰出的画家。雷东有着天生的音乐感受力，又受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而且还对生物学有研究。多方面的修养使他的作品自有一种诗意和典雅的气息。雷东的作品有两个部分，早期是黑白画，包括版画和素描。版画创作描绘鬼怪幽灵，表现幻想甚至死亡的主题。1895年后，雷东开始油画创作，但更多的是粉笔画画的创作。从创作木炭素描的经验中，雷东发现了表现神秘和幻想最有力的语言——黑色。黑色是夜的代表，也是神秘的象征。 它的版画与素描是由漂浮的眼珠、半人的植物与昆虫等混合而成的超现实世界，人们称它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19世纪90年代之后，雷东开始画油画和色粉笔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艺术特点已经从原来的恐怖与幽暗变成了欢乐与明朗。这些作品多由美丽的花卉和少女组成，他的色彩灿烂中有节制，华丽而不俗艳。作品表现了两种特色，一种是非常纯粹的可见实体，另外是一种神秘的情感。他在非现实的画中寻求人之美和思想之微。雷东的《独眼巨人》画中所呈现的从大地上生出的独眼怪物，形象虽然怪异，但是却给人温和可亲，毫无恐怖之感。有人说，雷东画中的怪物一旦出现在世界上，似乎是可以与人共处的，这表明雷东所创造的怪物是合人间情理的想象物。雷东喜欢将人物肖像置于有鲜花的背景上，而这些鲜花又近乎是抽象的色块组合，那里夹杂着非现实的想象，这使维奥雷特海曼像的画面蒙上了一层美妙的神秘面纱。在雷东的画中，他十分喜欢描绘花卉题材。他之所以爱画花，这是因为他从花中看到人。他曾说，花朵和人的面孔一样，一朵花就是一个谜，它是灵魂的反射。长颈瓶中的鲜花是画家去世前4年所做的。长颈瓶中的一束从野外采摘来的多种鲜艳小花，发出了艳丽耀眼的光彩，显示出热情、温和、纯洁和高贵的美。这是纯真人格的化身，是一首热情洋溢的抒情曲。雷东献给诗人艾伦坡的组画展现了诗人痛苦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光照、没有时间的黑夜王国。由于画家差不多完全以单色做素描和版画，所以他后来的色彩画能够达到非常简练的程度，甚至几乎没有真实的背景。雷东始终坚持他的艺术想象是扎根于观察自然当中的。按照他的说法，我的全部独到之处就在于使那些被似乎是真的法则认为不真的人们人道的生活，尽可能的使视觉逻辑为视觉服务。他成功的运用了华丽强劲的颜色或者最温和的黑白对比，组成了一种他的造型语言。雷东的艺术创造对现代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文在寅与普京通话，提出需要考虑停止向朝鲜供应原油。对朝鲜新一轮制裁草案将由美国提交给安理会，安理会将于下个星期一投票表决。历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呼吁昂山素姬谴责罗兴亚人危机。加勒比岛屿做好应对飓风伊尔玛的准备，瓜德罗普预警提升至橙色。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尼古拉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Lose Yourself Dance。
dance.
Lose yourself to dance. Lose yourself to dance. Lose yourself to dance. Lose yourself to dance. Lose yourself to dance.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 ebe.chine@rfi.fr